弟兄姐妹们平安，很久没有在你们中间，自从妹被主接去之后，我第一次回到你们中间。我们今天一同思想一个主题，改进你的服事，改进你的服事。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在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用慈心。同时我们看到，到了十八节的时候，他们争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们把这个问题十八章第一章第一节带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问，天国中到底是伟大的原则是什么。然后接着我们又看到了，到今天二十章的时候，我们的背景告诉我们是有一个母亲提出一个请求，这个母亲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妈妈，就是雅各约翰的妈妈，向主耶稣提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一天你得荣耀的时候，能不能我的儿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这个问题一讨论的时候，一提出来的时候，引起了众门徒的恼怒。因此这个问题起来的时候，主耶稣给了这个教训。主耶稣在给这教训的时候，我刚才提了，先从外邦人的角度来看，主耶稣二十八章讲耶稣叫了他们来，他们知道所有的门徒十二个门徒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二十六节主耶稣开始给了答案了，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不可这样，不可什么？不可学外邦人。外邦人就代表了世俗，代表了世界，不可学世界。今天很遗憾，今天的教会中间同工们，不然彼此之间争执谁为大，在教会中的地位，同工们往往侍奉的方式不是谦卑的方式，因为多半特别在北美的教会，多半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受过严格的训练，因此他们从世界上学到了一些，而把世界上的方法带到了教会中来治理教会、来管理教会、来服侍教会。因此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边的回答说，二十六节让我们有深刻的印象，提醒自己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今天的教会，我巴不得这个教会不是学世界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听主耶稣讲话的一个教会，也就是说要谦卑正如人子的教会。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八章的时候，当这个问题门徒们正式提到他面前的时候，刚好旁边有一个小孩子，所以主耶稣就指着这个小孩子讲，你们若不转回像这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断不能进神的国。今天在教会服侍的同工们、服侍的领袖们，哪里像小孩子，真是就像君王一样，就像主耶稣在这边讲的君王一样。求主怜悯我们，特别怜悯北美的教会们，让我们能够谦卑谦卑谦卑。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十八章一节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主耶稣呢从两个角度来回答，这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啊，常常先是从负面然后再从正面啊，很少先讲正面再讲负面的啊。所以我们回答的时候学这边啊，先讲负面，负面就是切勿跌入世俗的思想。所以主耶稣在这边二十六节讲，二十讲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切切的不要学教会，学世界上的负面，切勿跌入世俗的思想。接着主耶稣讲出正面来，要变成单纯谦卑的样子，要转回。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我们的侍奉要经过操练之后，使我们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单纯。小孩子的可爱就是单纯跟谦卑的样子。那今天呢，你跟我年越大的时候呢，我们要谨防的就是又不单纯又不谦卑。因此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正面负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八章一节所回答的，你们若不转回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第四节，
二十世纪信徒要学的功课，最大的功课就是谦卑，谨防骄傲，特别是专业人士跟知识分子。我们看到谦卑的态度去服侍。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二十八章讲，正如人子来不是乃不是要什么，乃是要服侍人。人子乃这个字的本身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含有一个很强烈的意思，很这个乃代表了弥赛亚来。主耶稣讲，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来了，这个乃是代表了弥赛亚来了。几千年的一年日中间，在旧约时代的子民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在那里等待等待等待弥赛亚的来临，终于时候满足的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我来了。这边主耶稣讲，正如人子来，这边的来指的弥赛亚来。来这边二十八节里面有两个字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成为两个句子，不是乃是，不是乃是，这代表了来不是乃是，代表了弥赛亚的自我的意识。这边讲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主耶稣常常用的一个句话，不是乃是。我选两节经文跟大家分享。主耶稣在五章十七节讲，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主耶稣在第九章十三节讲，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是乃是招罪人。不是乃是，这边让我们看到这弥赛亚的工作是服侍，要服侍。这边让我们看到他不是什么，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乃是要什么？要服侍人。这正面的答案是要服侍人，为了要别人的生命，为了别人的生命，主耶稣甘心自我牺牲，要求自己自我牺牲，他被自我牺牲所辖制住了，做一个仆人的领袖，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十七章一样，让我们都看到了主耶稣离开要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戏剧性的一个行动，给门徒们洗脚。这个洗脚这件事情，主耶稣没有讲出来要谦卑，而主耶稣用一个行动洗演出来。当他一洗脚的时候，这些门徒十一个门徒，当然中间包括了犹大出卖他的，后来出卖他了，这十一个跟随主的门徒，那一辈子一生都没有忘记掉那个洗脚的行动，甚至于他们中间的人被钉十字架，他们中间的人流血抛头颅，是要受苦的态度。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你跟我的侍奉的态度是继续不断的持续的，我们来操练操练谦卑的态度去服侍，继续不断的，我们要按照受苦的态度去服侍。Chuck Swindoll 是做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 Chancellor， 那这个神很重用的一个人，他讲过这句话，他想做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必须做人的仆人，必须做人的仆人。你跟我要侍奉神的人，必须要愿意自我牺牲侍奉人，不但要谦和的态度，来谦卑的态度去服侍，受苦的态度要服侍。你跟我还要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再看第二十八节，并且要舍命。主耶稣讲，并且要舍命，奉献的态度去服侍。这边的舍命、奉献、舍命，就是把自己献上，使你跟我想起了保罗给我们的劝勉，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第一节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你跟我是把自己献上，这献给神的一个态度，是我们侍奉神的态度，是做一个器皿的态度，让神能够用这个器皿。你跟我侍奉的态度必须是谦卑的态度，必须是受苦的态度，必须是做活祭 是服侍神，而且是作为一个器皿的态度被神所用。你跟我一旦学习这个侍奉的功课的时候，主权跟选择权不在于我们，而是在我们的主。因此你跟我要明白神的旨意，使我们能够服从他，顺服他，改进你服侍的态度。第二个角度，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的不但是改进你服侍的态度，是改进你服侍的目标。第二十八节这边讲，正如人子来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边有几个字特别我想强调一下，第一个是我们服侍的目标，这边第一个很清楚的，主耶稣告诉我们服侍人，服侍人并且要舍命。这边主耶稣讲呢，第二个他是做多人的赎价，做多人的赎价。赎价就是你要花钱把一样东西赎回来，赎价就是指的是救恩。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边是执行自己甘心的成为有神的身份而降为人的身份，为的是一个目的，是要完成救恩。所以主耶稣是顺服神的父神的旨意，而主耶稣呢自己成为一个执行的人，而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成为人的样式来完成救恩。因此让我们看到服侍人跟做赎价带出来主耶稣的服侍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顺服神，服侍父神。第二个目标让我们看到为的是要成就救恩，是服侍人。因此主耶稣侍奉的目标是服侍神，服侍人。你跟我要改进我们服侍的目标，当然我们的目标是跟主耶稣一样，我们是服侍神，服侍人。这边我再讲一下赎价是什么。按照这个希腊文的用途，这个字最普通的字是就是指买回奴隶的赎价，把这个奴隶把它买回来。同样的，耶稣基督是以他自己的生命为赎价，实现了父神那个救赎的旨意，把你跟我从罪的奴仆中间释放出来，买回来。让我们看到赎价这个字是一个主耶稣侍奉的一个中心，这代表出来基督自我牺牲的那个本性跟他的目的，以服侍神为目标。我们在这边看到人子主耶稣基督服侍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做赎价。做赎价就是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因此主耶稣基督的他的 mission statement， 也就是说他的工作的目标很鲜明，就是要满足，使神的公义得到满足，荣耀神，很多的人都能够得救，生命得到了改变。因此这些改变了生命的人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来敬拜神，来读他的话语，来侍奉神，来向神祷告，然后做神国的好管家。那这个都是荣耀神的方法。为了满足神的公义，主耶稣基督的死，这是他死的救赎性。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这边特别主耶稣在这边讲话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太28章28节的时候用个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做这个字是个希腊文，这个前置词是用来强调的基督之死的那个代赎的性质。你跟我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上能够实现出来，使我们的目标服侍神的目标能够改进？我们来思想一下啊，怎么样能够改进。我在讲这个改进的时候，我们先呢讲几个不正确的观念，现在流行在教会里面。那这些不正确的观念，我先从负面讲啊。负面讲的时候，你自然知道正面是什么了。那呢，我先提一下，特别在北美教会中一些不正确的一些观念是什么。那呢，你也可以衡量一下，希望你们教会的目标不要有这些不正确的观念。 不正确的服事的目标。我们看到第一点不正确的目标是什么，而这两点我愿意，我只用两点来跟大家讲一下好吧。那这两点呢，都是跟自己的己有关系。自从亚当犯了罪之后，就留给所有的人类，包括了婴孩在内，刚刚生的婴孩在内，只顾的就是己。今天不管我们怎么大，年纪多少大，还是想到的就是己。第一方面不正确的概念流行在北美，特别是华人教会中间，就是按自己的方法服侍神为目标的。那些以为是用我自己方法来服侍神来当做目标的，并不等于服侍神。我不知道你听懂没有，那一些按自己方法而不按圣经上方法来服侍神的人，他们的服侍不等于服侍神，也就是不见得在服侍神。我只举一个例子，有很多例子我可以讲，举一个例子就是方法与目的这方面。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看重目标。你跟我立了一个目标，我们的教会立定了一个目标，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我们的读经，我们都有目标。你跟我立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必须是圣洁的，神才看得重。不但是目标圣洁，你从这个今日开始要达成那个目标的道路上也必须是圣洁的。因此方法与目的同时必须是圣洁的。今天的教会常常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方面不正确的观念，只要达到目的而不求手段，按照自己的方法服侍神为目标的，并不等于服侍神。我讲一个例子啊，我认得一个朋友，这朋友是位弟兄，在一个教会中呢，那他有一年呢刚好被选做同工会主席。做了同工会主席之后呢，那我看得出来，那他也跟我分享过了，他要大大的大肆报复一下，因为只有两年让他做。因此呢他自己呢的确有爱主的心，但是呢他的灵命不能够跟他配合，不能跟他配合。因此他就计划了很多计划。那这些计划呢，那这个人因为他自己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做主管，因此他在世俗上面呢就像外邦的君王一样，那他知道怎么治理，在外邦他知道怎么治理。因此他把这些方法就拿到教会里面来推行，他做了执事会主席，只有两年的时间，他要把这两年好好的利用一下。因此这两年中间他推展了很多很多，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计划以前都思想过，都没有办法行得通。而且这些计划呢，很多很多是他自己肉体的，而不是从神带给他，而是不见得是神给他的意向，也没有神给他的托付，而且也不见得是合乎圣经的方法。因此他继续的这样做的时候，使一个本来很好的一个团队，而这个团队给他整个拆毁掉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那我经过了祷告，有一天晚上跟师母，而且呢祷告了很久，到了九点钟去跟他谈。跟他谈的时候我就希望指出来了一点，但是跟他谈了很久，谈了两个半钟头，已经快到午夜了。我看他仍然要坚持这个方向走，那最后呢我只好呢提出一个呢话比较重的，我讲让我今天晚上来最后讲一句话好不好。我讲弟兄，你自己如果肉体认为想做的事情，而怎么而自己灵里面你觉得你自己不想做的，而这个东西呢是你自己的那个的话，我请你呢你把它放下来慢点做，先做圣经上神认为是应当做的事情。而且呢这些事情呢就是你不愿意去做，但是是圣经上清清楚楚应当做的事情呢，你应当怎么样走那个道路去做。假如是出自于肉体的，出自你自己兴趣的，而圣经上没有根据的，你就
不要去做。
但是很可惜，这两年中间呢，后来我知道呢，他还是坚持要自己要走这条路，来证明出来他走的方向是对的。结果两年之间呢，把整个的教会一个很好的团队完全的策划下来，带成了非常大的损伤。这就是按自己方式服侍神的为目标的，并不等于服侍神，并不等于服侍。第二方面，让我来举一个例讲第二种在北美很流行的一种不正确的一种观念，是以自己教会或者以自己的侍奉服侍神为目标的，不等于服侍神。原谅我讲，我再讲，你把你的教会甚至于你自己的侍奉而当作服侍神的目标的，并不见得就等于服侍神。我再直接的讲，服侍你教会的这些侍奉，不见得你就在服侍神国。因此我们常常要把自己从那个自己这几个字拿出来。有的人爱教会就像爱他自己的家一样，但是他只爱自己的教会。你遇到这些人没有？这些教会呢，经过他爱了之后呢，越来越像个社交俱乐部，你知道吗？那不等于他在服侍神国。是的，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决定是神的心意。但是神没有叫我们把自己的教会跟别人的教会就是在墙外管都不管，而只把自己的教会当作是自己的家，在那里侍奉。我举一个例，举几点结果来给大家看，好吧？第一个结果神给我这个恩典啊，也许呢别的人没有这个机会啊，神给我这个恩典，在世界各地各个地方有侍奉机会，你知道吗？在十年或者十五年以来，北美有一个趋势，那些分区性的、区域性的大的研经培灵会，现在已经很少人参加了，很少的教会参加区域性的大的研经培灵会了。现在只剩下有的在华人教会中间，只有的继续不断，而且呢反而很强的在那里增加的是什么？香港研经培灵会已经八十几届了，一代一代一代，不但是不减少，参加的教会听的会众又多，不但是多，多到一个地步容纳不下了。因此整个都是靠了电脑把这个网络上通通出去，同时的播出去。但是你看看北美，北美现在哪一个区域能够有区域性的研经培灵会？原谅我讲，有一个区域是很有名的一个区域，以前的研经培灵会很有名的，二十五年前很有名的。他呢，以人数增加到一个地步，把这个区域啊做不下了，分成三个区域一同来，三个区域还是很兴旺。你知道吗？有一次，几年前有一次，一个讲员去住中间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时候，你知道多少人参加？20个人参加研经培灵会。所以这个对讲员讲，以后你们不要来请我了。20个人，我讲这个是什么原因？区域性的研经培灵会现在已经不再被各个教会重视了。为什么？你请的讲员，我可以请到我的教会来，我为什么要参加研经培灵会？可以把他请到我的教会来，都是我的教会来。今天这种的观念到处都是，请到我的教会来，你知道吗？你可以把他请到自己的教会来讲，但是不再是400-500人，不再是像香港研经培灵会八十几届那个成千的人在那里祷告，成千的人在那里听，当神的儿女一同在一起聚集，而为了一个方向，叫求神兴旺我们，让灵火焚烧的时候，为了合一的见证，为了同一的受圣灵的感动而 亲近神的时候，神的灵就大大的降临在他们的中间。这是旧约的原则。今天每一个人要把这些讲员们，是的，这些讲员们你都请得到，请到自己的教会的时候，那你就失去了那一种的祝福，你就没有了那种大聚集在一起一同一个方向祷告要亲近神的时候，神的灵做了奇妙的工作，你失去了那个福分。你不但失去了那个福分，弟兄姐妹，你也失去了教会合一的见证。今天如果十个教会一起来办一个聚会的时候，神会祝福一个教会办十次都比不上。我再说，今天有十个教会联合起来办一次，远比一个教会办十次培灵会而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神欣赏他的儿女合一在一起，而能够有合一的见证。今天很难你操练到教会跟教会之间的合一，教会跟教圈之间同工们一同的合一。当年在60时代末期，当年在70时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在美国的东部，大概所有查经班的负责的人跟同工都彼此认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所有东部的查经班，密西西比以东的通通在一起，我们有使者的退休会，所有的查经班的人来，而且平常的时候为这个祷告，平常的时候为这个思想，每一个查经班负责一方面。因此我们都认得各地的人，我们都认得那种的认识，使我们彼此之间以后成为侍奉上的同工，在神国的侍奉上并肩作战。我记得以前在 Rochester 有一位弟兄叫陈宝国弟兄，我每次到台湾的时候见到他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一同比肩，一同在查经班中侍奉的。今天的教会中间，你不管你的教会有多少大的人，你享受不到这种的祝福。弟兄姐妹们，今天区域性的，甚至于小区域的，今天还甚至于教会要把人家的讲员，开区域性的讲员请到自己教会里面来，区域性就没办法开了，区域性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开下去了。这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可以讲几乎是不道德，不会蒙神祝福的。因为教会跟教会之间有墙，因为什么东西都看到是挤挤挤挤挤。弟兄姐妹们，我只用了两个例举出这个就是世界，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讲到外邦人的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不可这样。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教会都被世界所充满，教会世界充满到一个地步，已经这个教会很难神的仆人去治理了，神的仆人，神也不差他的仆人去那个教会去治理了，让这个教会诸侯纷争吧，让这个教会管理他自己要做王的自己去做吧。让我们看到投资神国最重要的就是神是神国的投资者。你跟我必须记得，服侍神，这个神是神国的投资者，因此他要你跟我服侍他的时候，不只是服侍你的教会，不只是服侍你的机构，不只是服侍你自己的宣教区，而是什么？而是并肩与他所有的子一同来服侍，一同在神的投资，合而一的福分，跟属灵圣灵动工的那种福分，改进你的服侍。让我们看到这个改进里面， 首先让我们看到以服侍神为目的。我再说，这个服侍神不等于服侍你的教会，这个服侍神不等于你借了你自己的恩赐、自己的侍奉而服侍神。服侍神等于服侍神国。第二方面，以服侍人为目标。我们看到以服侍人为目标，我们服侍是人的目标，是选民生命得到了更新。服侍神的目标是神的公义能够彰显出来，能够得到满足，而能够荣耀神。服侍人的目标是要使选民生命得到更新。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呢？因为我们看第二十八节，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服侍人。因此服侍的目标，第一个是服侍神，第二个是服侍人。这个服侍人是做什么呢？主耶稣学习，我们学习主耶稣怎么服侍呢？他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多人代表什么？这个多人，我从圣经里面把这个多人查了一下，最典型的你可以看以赛亚书里面很多的多人，多人，多人。我选三个例子，从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52章、53章我们都很熟。在52章15节的时候，有许多国民，许多国民就是多人。在53章11节，以赛亚书讲有许多人就是多人。以赛亚书第53章12节里面，与伟大的，这个伟大的另外一种翻译方法就是与许多人，或在和合本翻作与强盛的，强盛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与不少人。这边都是表明了多人，多人，多人，许多人。我们也看到了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讲的大使命，在这大使命里面28章19节里面讲，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就是万国，多人。这边让我们看到多人表现出主耶稣基督的，在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的一种特殊的价值，跟他奇妙的结果，奇妙的结果是他选择的这一批多人，那些选民，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了。这些选民，主耶稣我们的神从这些选民的身上他得到了荣耀了。基督舍提摩太，保罗这样讲，提摩太前书2章6节这样，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万人的赎价。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的死的替代性，耶稣死了，他的工作接受他工作，承受这接棒的人是那些多人，这些多人就是他自己血所买来的，救赎性所买来的这一批选民，生命得到改变了，受到了影响，侍奉晋升了，他的侍奉不断的持续的在那里改进的时候，这些人就成为借主耶稣基督棒的人，把福音传到地极，投资神国。我们看到选民的生命得到了更新，这是你跟我服侍人的目的。服侍人的目的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服侍。上一个周末，你假如记得的话呢，上个周末冰很厉害，对不对？下小冰雹，对不对？上个周末星期五的时候，我打电，我要坐下午的飞机，要到 Pittsburgh 有两家教会，那一家教会要培灵，一家教会要布道会，那呢 flight continental cancel 掉了，一 cancel 掉了怎么办呢？我就跪下来祷告，怎么办呢？他们预备了很久，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两个教会的人在等，怎么办呢？那呢，我心里很急，有一个念头讲，开车去吧。那开车去嘛，我两部车子都不行，有一部车子呢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刹车呢，只要开回家呢，就20分钟了，就已经热的手不能手烫了。所以我想赶快把它拿到修车的那个地方，我想你给我一个很快的 check。我可能要开8个多钟头、10个钟头去，能不能？他讲我担保没有问题。所以我一回来之后，再到办公室跪下来祷告，我讲神啊，是的，我有正大的理由跟他们讲了 ，flight cancel 取消了。 我可以不必去，但是我心里面觉得不行，我需要去，我不能够让这些人怎么空空的在那里而把聚会取消。所以我经过祷告了，我把拿了一些东西行李，把我要带的书带上去之后，就跟师母讲，你讲你们我祷告吧，我开去。本来只要开6个钟头的，我开了八个半钟头。当然路上很惊险，但是神保守，感谢主，让我怎么让我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而且呢，最使我觉得感谢神的是，我去那个地方不是我给他们多少，不是我服侍多少，不是我服侍人选民的生命得到更新，有多少人觉知，不是我自己得到了激励。因为这两个都是年轻的牧师，我看到这两个年轻的牧师，神怎么用他们，怎么样的用他们而使教会兴旺，而奇妙的事情在教会发生了。这个教会就在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跟 Pittsburgh 大学中间，就在校区里面一个教会，他们选的，而这个教堂是属于他的，非常大的一个教堂。当他们去问这个教堂的时候，这个教堂要卖300万给他们。但是当他们经过祷告带去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自己从300万降成75万。不但降成了75万，他们手上这个牧师跟我讲只有35万，75万买不起怎么办。奇妙的有一个家庭从在 LA 寄一张支票过来15万，另外有一个家庭是从 Delaware 寄的一张支票10万，这下子就已经25万，25万加35万，剩下的不多了。他们就迫切的激励，这些全是学生的，全是学生哪有钱呢，激励的祷告，你知道吗，他们凭着信心应用下来，哪一天来过户。就在过户的那一天，最后一毛钱都不欠，把这个买进来。但买进来之后，我看到这一个牧师在那里努力，同工在那里努力的时候，我的心得到了激励。服侍人为目标，需要把自我牺牲。是的，我祷告，我准备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有30%会怎么样出事情。我到了那边之后，他们告诉我有5部车子，3部从 New Jersey 开来，2部从纽约开来，5部14，而里面3个人死掉。那感谢主，你抱着自我牺牲的情况去的话，服侍人的话，为的是选民的生命得到了更新。你这样做的话，我保证给你第二点，这边讲人的服侍得到了神的尊重。马太福音第25章40节跟45节说，主耶稣说，坐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约翰福音12章26节，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弟兄姐妹，感谢你的侍奉，感谢你服侍的态度，谦卑受苦的态度，奉献当活祭的态度，主必尊重你。弟兄姐妹，改进你服侍的目标，服侍神就是服侍神国，不等于就是服侍你自己的事业侍奉，不等于服侍你自己的教会。是的，我们需要服侍自己的教会，但是这个大前提是服侍神国，服侍人。我们看到的必定主，我们的主，我父必尊重他。让我们看第三方面要改进的，改进你服侍的操守，服侍的操守。我们在这边看到第27节28节，虽然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这边让我们看到啊，让我们看到26节27节这边讲到，为大的就要做用人。希腊文这个用人这个字就是我们的 deacon，
现在翻到的 deacon 就是执事。二十七节讲要为首的就要做，有和合本翻作仆人，应当翻作奴隶，为大的你就做用人，为首的就要做奴隶。用人跟奴隶有什么分别呢？我告诉你怎么分别，不是每一个用人都是奴隶，但是每一个奴隶都是用人，听懂没有？每一个奴隶都是用人，要做首就要做奴隶，这就是主耶稣的智慧，这叫做仆人领袖的智慧。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智慧，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七节让我们看到的，他洗脚的行动，让他所有的仆人们、门徒们要跟随他的人记得主耶稣所演的这个戏，洗脚。因此呢，十一个征服了当时所有的天下，十一个人征服了当时的天下，罗马帝国都没有办得到。今天你跟我必须操练你服侍，操练你的服侍两方面。第一方面，你服侍的特色，你要操练。第二方面，你服侍的过程操练，这个过程不能够一下子跳过来的，一步一步的才能够经过这个过程。求主帮助你跟我，让我们有特色，我们的侍奉有特色，让我们的侍奉有过程，按部就班来的。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特色是什么。第二十八节，正如人子来要服侍要舍命，这边主耶稣讲要服侍要舍命，就是模仿基督。我刚才讲了，主耶稣基督仆人领导的智慧，是你跟我所学要学习的，侍奉上的操练是最好塑造品格的方式。今天你跟我要侍奉神的话，必须经过这个道路，就是服侍。那我们经过服侍，我们才能够经过自我牺牲，才能够经过破碎，才能够这个人被神所用。什么是你服侍的特色？什么是你是服侍的标杆？你的服侍像谁？你有没有一个模式在那里？像格培里，像斯布真，像摩西，像耶稣，还是像谁？你必须要有一个模式，有一个特色。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主耶稣服侍的特色呢？我们刚才讲了，要服侍，要舍命。服侍代表了一个仆人，一个奴隶的心智。就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讲，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服侍。第二方面要舍命，舍命就是给予。施给的灵，你跟我要有一个施给的灵。这个施给的灵呢，我举一个例来讲，有四方面我们要注意，在侍奉的时候，这四方面呢，通通用一个英文，都用个 R 来代替，好吧？来开始。第一个呢，我们要不求 recognition， 不要计较名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节讲，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不要计较名分 recognition。 第二个 R 是什么？你侍奉的时候不应当有 reservation， 不应当有保留，没有保留。我记得当我案例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师母送给我一个镜框，里面三个 R 啊，里面有一个 R 就是 No Reserve， 毫无保留的跟随你 ，No Regret， 没有遗憾。这边讲 No Reserve， No Reservation， 甘心乐意。保罗讲要甘心乐意的捐助，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三节。第三个 R。没有勉强 reluctance， 不是出于勉强。彼得讲的，彼得前书第五章二节，不要计较名分，不要有保留，不要勉强 reluctance。 第四个 no restriction， 不要限制。哦，我现在侍奉年日，我不知道神给我多少，所以今年呢，我也感谢主啊，今年到一月中的时候呢，整个都排满了 ，schedule 都排满了。师母想，哎呀，你应当先把自己画上去，这一个时间不行，或者这个时间不行。我想，神的恩典，每一个侍奉都是神的恩典，我简直没有办法拒绝。No 什么 ？No restriction， 没有限制的来侍奉神，要舍命，要有施给的灵，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不但你操练要有服事的特色，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操练你那个你服事的操守的时候，你要有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像主耶稣基督。John Stott 曾经有一个记者问他，你已经写了这么多书，而且呢，你又是英国女王的牧师，被封怎么？那你还有什么？哦，他讲你还有什么你向神求的？他讲我常甚上有，我每天常常为自己祷告，就是什么啊？我 I would be like Jesus， 像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越过越像怎么样？主耶稣基督，你喜不喜欢像主耶稣基督？人家讲，哎，你这个人真像主耶稣基督啊！为什么？看你侍奉的样子，真像主耶稣基督，是要服事，要舍命。我们看这个服事的过程也很重要，你怎么能够达到那个地步，像司布真，或者像摩西，或者是像主耶稣基督呢？是不能够跳过去的，不要心急了，一步一步来的，对不对？你怎么来呢？我们来看到要操练你服事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三个过程。陈静辉牧师讲得很好，三个过程，他的生命的侍奉这本书里面讲到，这三个过程，一开始是个点，然后是一条线，最后是一个面。这边讲到28章28节讲，正如人子来，不是乃是，不是乃是是两个助动词，讲到我们的操练，不是进宽门，乃是进窄门，一点。讲到我们的操练操守，不是走宽路，乃是窄路，一条线。讲到我们的侍奉，不是单面的侍奉，而是全面的奉献。啊，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好朋友曾经问过我，有很多主内的，也有的是外邦的，问我说，啊，丁武，你奉献之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哎呀，我讲我这个感觉啊，很难形容。我只是感觉啊，我讲我用几点方面，一个感觉是以前的侍奉是什么？是 constrained， 是被怎么样？被时间、被精神、被很多东西被捆绑住。现在是什么 ？unconstrained 的，没有限制。以前的侍奉呢？以前的侍奉看出来的意象只是 limited， 好像怎么样？好像从那个钥匙孔里面看到一点侍奉的意象。今天我的侍奉是一脚把那个门踢开 ，open door， 让我看到全面的侍奉。以前的侍奉只是什么 microscopic 一小点小点，今天神让我看到的侍奉，他把我带进一个面，整个是 microscopic， 整个的是个面。这里就像的点线面，让你跟我看到，这是我们侍奉的过程。首先第一步，我们要进窄门。什么叫做窄门？是一个点呢，那是一个顺服的门，一个点。陈静辉牧师这么讲，我念给大家听。他讲，当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认识了神对他的旨意，而甘心乐意将自己献上为活祭的时候，这就是在时空内的一个宝贵的一个点，献身的起点。这个点是顺服之门，顺服的门。第二个就是窄门，走上了窄门。窄门是一条线，献身不是一时的冲动，献身乃是一个终身的持续，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积起来，是一条线，线中的点，线中的每一点都是一个顺服的点。让我们看到 Ignatius 这个教父， 当他被丢到那个罗马的那个献祭场的时候，那个狮子扑过来的时候，一个尼西亚举起了双手跟神说，主啊，今天我才能够成为你的门徒。说完了之后，狮子就把他咬死了。今天我才成为你的门徒。 Livingston 在他过他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我的主我的王啊，今天我再一次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你。那个就是献上的一点，这个点就是走上了窄路，每一点都是一个窄门，顺服的门。我们不但要有点，要有线，而且要有全面的奉献。奉献必须是人生的整体连接起来的，包括了我们的理性的生活，我们的感性的生活，包括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包括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等等。这是一个全面的，这是一个全能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活祭代表了知情意，全人的一个侍奉。弟兄姐妹，让你跟我能够操练我们的侍奉有特色，让你跟我服侍的我们的操守能够是一个点，是一个线，是一个面。你必须要有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顺服的起点。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对神国的服侍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在改进，他的人生是一个精进的人生，他要持续的改变他服侍的态度，他要持续的改变服侍的态度，为的是谦卑，为的是受苦，为的是有奉献的态度。他要持续不断的改进他服侍的目标，为的是这个目标是要服侍神，服侍人，服侍神国，服侍人，神使他的选民的生命更多更新，使更多的人把荣耀归给神。他还要持续不断的改进他服侍的操守，这个服侍的操守要有特色，像基督，要服侍，要舍命。这个服侍的特色是经过了一个过程，上了点，有了线，进而有了全面。基督徒当效法基督，做受苦的仆人，自我牺牲，服侍神国。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第三章13节14节。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为那一件事继续不断的祷告，就是持续的改进我们的侍奉，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为要得将来得到神所赐的那个奖赏，那个奖赏就是永远的荣耀。让我们改进我们的服侍。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祷告是，我的一生要像基督，让我们的祷告是，我的一生我们的服侍要能够讨你的喜欢，让我们祷告是，主啊，求你快来，因为我们要在永世里面享受你永远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